回计时，今生遇见。远古时候，有个以水晶和宝石作为能源的国家。在这个国家里，修行者有着崇高的地位，而且都有一颗自己修炼的宝石嵌在身上。该宝石就代表修行者的心性及功力的高低。国家的王子，也就是王位的继承人，他的名字叫元。在元出生后九年，小公主雪伦来到了这个世界。300年前，有三位国家导师曾经预言，未来某个时候，国家水源将会枯竭。为此，导师们炼制一颗能量强大的粉色矿石，预备镶在未来王室继承人的身上。一朝能量用尽，水源枯竭，继承人将前往寻找水源，但代价却是他的生命。公主的出生无疑解除了国王、王后的烦忧，因为他们将宝石镶在了无力选择的雪伦身上。雪伦诞生后两年，国王及皇后相继过世，雪伦被安置在宫殿旁的修道馆，和一群小修士共同生活。其中有三个男孩和雪伦感情最为要好，名叫太阳的小修士修炼精进，被视为导师金云的接班人，负责道馆伙食。名叫银的资质略显驽钝，然而他心地善良，做事专一，对武术极具天赋。名叫小龙的比雪伦大6岁，自小被送进道馆，从未见过亲生父母，对雪伦一见倾心，但由于阴雅之故，始终无法诉说他的感情。修道院的生活将雪伦教育成一个体贴善良的孩子，遇到矛盾冲突，雪伦总是先反省自己，从不埋怨发怒。假如雪伦心有不平，胸前的宝石便会泛红，导致他全身发烫，痛苦难当。一切都和雪伦的使命有关，他必须保有善良，不怨不恨，让心性达到标准，以承担将来的命运，那就是为国家牺牲生命。小龙因为深爱雪伦，内心极为不平。他深信人们教育雪伦、善待雪伦，只因为雪伦将会为他们而死。元在11岁时继承王位，当上国王。因为对妹妹心怀愧疚，他强制压抑自己，不去过问妹妹的事情。一次，雪伦生病发烧，小龙前往王宫，请求国王探望雪伦，却遭到断然拒绝。自此，两人有了心结。国王见小龙用情如此，心想，也许哪天小龙会说服雪伦背叛这个国家。小龙天资聪颖，可惜迷在情中，阻碍了修炼。导师金云对雪伦疼爱有加，常去探望，教他读经，并阐述经文内涵。雪伦深知自己使命，从未有怨怼之心。尽管他深爱小龙，他知道他不能有这种感情，因为这会混乱他的思绪，让他变得自私。所以他一直控制自己对小龙的感情。由于胸前的宝石，雪伦的身体异于常人，他能在空中低飞。小龙常用绳子系住雪伦的脚，让他在身边飞翔。当雪伦守不住心性时，小龙总能设法稳定他的情绪。雪伦、小龙、太阳、银这几个孩子就这样相依为命，逐渐长大。国王20岁时成婚，娶了大臣的女儿，名叫珍珠。珍珠性格温柔善良，从小的教育就在为嫁入皇宫做准备。嫁给国王后， 珍珠认为从此将过着幸福快乐的日子。但事实上，他却发现国王总是眉头深锁，心事重重。国王身边有几位大臣，都是从道馆选出来的兼具道德智慧的修士。名叫光辉的是武将，正直、勇敢、忠诚，拥有女子般的俊俏脸庞。王后珍珠对他深为仰赖。西，个性单纯、幽默，是国王的得力幕僚。广，也是武将，武功高强，却又敦厚慈悲。原本和小龙、太阳、银一起生活，15岁被选入皇宫，辅佐国王。光明是个文武兼备，心思细密，观察敏锐，行事果断，是不可或缺的辅臣。珍珠入宫后做了许多努力，想让国王开心。直到后来，他发现国王会独自来到道馆，站在角落里，以哀伤的眼神望着雪伦，这位他从未抱过的妹妹。珍珠在询问光辉之后，终于明白一切缘由。公主的遭遇让国王深感愧疚，然而又无可奈何，于是只能选择冷漠以对。珍珠王后决定为国王弥补遗憾，她尽其所能地善待雪伦。例如，她知道雪伦喜爱凤凰，便派西送去一只。雪伦为此兴奋不已，但小龙却冷眼看待。他相信这些人的目的终究是自私的，无论他们做了什么，他都无法认同。时光荏苒，转眼雪伦已经16岁了。当时全国发生大旱，已整整两年滴雨未下，国家眼见陷入危机。导师金云明白时候已到，便告知国王，雪伦必须即刻启程，带回能量石。国王知道无可挽回，公布命令的前一天晚上，他痛苦地彻夜未眠。这辈子，他从来没有为雪伦做过任何事。他闭上双眼，浮现的尽是身为公主的雪伦挑水、煮饭、清扫落叶、整理道馆、为所有修士洗衣的画面。而现如今，雪伦竟要为这个国家送命。国王明白，他没有机会为这一次的付出做补偿了，只能走下去了。隔天，道馆接到命令，让小龙、银、广陪同雪伦远赴天山，寻找水源和能量石，太阳则是他们的引路人。出发的前一天晚上，导师金云把小龙叫到房里对他说，
小龙，虽然你不能言语，但是你天性善良，又具慧根，这些年为师明白你深陷和雪伦的感情而怠慢了自己的修炼，此去将是你这一生最大的修炼，走完这条路，你将会明白你所带的使命及天赋，切记心性的把握，为了国家，为了所有人们的生命。去吧，背着雪伦走完这一段吧。
一行人出发了，他们身披白色袈裟，步行在山林之间。小龙背着雪伦，太阳手持水晶球，与王宫保持联系，为众人带路。途中，他们碰到许多的困难，考验着大家的相互配合与心性。只有心性到位，才能度过难关，可谓惊险万分。他们也曾遭遇野兽强盗，但都被武艺精湛的银和广利落地击退。沿途休息时，众人的伙食则由精于厨艺的太阳负责。雪伦想家，常回头向王宫方向遥望，这时小龙会站在雪伦背后，双手捂住他的耳朵，让他贴近自己的胸膛，静静地听着心跳，直到雪伦平静下来，不再害怕。他们一行人走了近30天， 小龙清楚，每往前一步，雪伦就离死亡更近一步。他谨守导师告诫，尽力让内心的起伏不着痕迹。如今，他只想守住心性，不让雪伦牵挂，平静地陪他走完这段路程。最终，他们来到一座山谷，谷中有座深不见底的大池，池里流着的液体不像是水，能量极强，密度极大，而且在大池的深处有一种能瞬间解体人的思绪的物质。太阳费了很大的功夫，将导师浇予的紫水晶放入池畔的一个杯状容器里。此时，一个巨大的人像出现在众人眼前。电是这个世界的创造者，穿过时间、空间与太阳对话。太阳哭着问电：
没有别的办法吗？
电微微一笑答道：
一切顺天命而行。
雪伦走到池边，太阳、银、广在小龙身后跪着，悲伤地哭泣。小龙跪在雪伦面前，没有流泪。雪伦紧抱小龙，对他说：
我可以许下一个愿望，我一定要你能讲话。你要用你的修行走遍全世界，告诉人们生命真正的意义。
小龙凝望着雪伦，仿佛在问：
来世，你会记得我吗？
雪伦看透似的，平静地说道：
没关系，这是我用生命换来的声音。来世，只要你一开口，我就能认出你。
说完，雪伦走向水池，褪去衣裳，胸前的宝石闪着光芒。他知道，国王正透过水晶球看着一切。他没有转头，只是淡淡地说：
哥，我跳下去后，你会哭吗？
雪伦没等到答案，纵身一跳，消失在池面。随即，一颗红色的锥形宝石浮出池面，能量强大，肉体难以触碰。太阳流着眼泪，取出事先准备的银质雕花布，迅速遮盖，抱住宝石。小龙一把抢过来，抱在胸前，失声痛哭。同时，他喊出了一生中的第一句话：
雪伦。
另一头的王宫，国王跪在水晶球前，眼泪如雨水般止不住地落下。在这之后，国王在金云导师的智慧协助下，很快地带领国家走上正轨，解除了能源枯竭的危机。而且从这件事后，人们更加珍惜能源。国王也要求在教科书内加上人心不好，神会收回原本赐给人的一切的国民教育。一晃已是十年了，在这期间，小龙努力修炼学法，因为理解力强，加上能与他人切磋交流，其修行层次一日千里。为了告诉人们生命真正的意义，他向国王提出要出宫去行脚，到全国各地弘法教化人心。国王同意了，于是小龙领着自愿跟随的银、广、光明，开始了另一段修炼的旅程。此时太阳已成为导师，因此未能同行。出发前，国王、王后前来送行，问小龙还需要什么。小龙请求将雪伦最喜欢的凤凰一起带走。众人来到城门，小龙让凤凰停在手上，轻声说道：
这次太阳不在，请你为我们带路。
他往上一抛，美丽的凤凰直冲天际。凤凰底下，几个脚跨骏马、身披白袍的人们一路跟随。不知历经多少事，故事中的人物在今世又重逢了。我就是当时的雪伦，其他的人物今世是一群偶像团体的大男生。2001年，我有幸得法，在大法媒体中负责娱乐新闻的采访报道。 这个领域原本参与的同修就少，再加上中共不断的阻挠，使我们的经营相当困难。2009年，在新闻采访中，我和他们再次相遇。他们穿着白色西装，在舞台上载歌载舞。其中一个男孩上台之前不断向我打招呼，我没有理会，心想，这位娃娃般的男孩能做些什么？等他上台开口唱歌，那个我用生命换来的声音瞬间好像将时间凝结一样，让我记起了前世的种种。之后经过许多的努力，我们突破封锁，如愿完成了采访工作。师尊也让我明白，从那一世就要我守住心性实修。那水池深处的强大物质就是真善人，那位创造者就是师尊。故事中女主角纵身一跳，为众生而舍去自我，其实是生命的升华。之后虽无世人的肉身，但仍具其微观的形体，而且能力更高，在当下便能立即了解故事中人物的心思与使命。